我甚至觉得香港的电梯都比新加坡的电梯要快一些。
要快，是的，
是的，
我感觉到了。大雪在新加坡找工作的血泪史，
哎，真的很不容易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期呢？
因为我骄傲呀。那我心想，那我这种人才到了国际化的舞台，那岂不就是一扔出去谁都想上来吗？结果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实操的层面，我发现有一个非常近期要去留意的东西，就是你的简历已经不再会立刻被 HR 和 Hiring Manager 看到了。你的简历的第一道叫做 AI， 就是
哎，要不就三个地方一起比较一下。
我要得罪多少人啊。
大家好，我是酸奶哥，这是我们新的一期播客节目。这一期呢，我们嘉宾他叫大雪，在一年四季如夏的新加坡。来，大雪，你介绍一下自己。
哎，大家好，我叫大雪，待会儿有机会再解释一下我的名字的由来啊。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前十年对我自己的标签是一个充满热忱的，在宝洁、欧莱雅这种所谓的大外企工作的 marketer。那主要做的是品牌营销、数字营销，然后还有整合营销。那经历了在新加坡的一场求职风暴之后，现在重新出发，现在是一个重新上路的人吧，只能这么说了。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大雪在新加坡找工作的血泪史。
哎，真的很不容易呢。
对，好，这其实是我自己一直很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我以前其实做过很多在国内求职的，就大家在国内换工作呀，然后对国内职场的考虑啊，有很多的思考啊。但实际上到了海外，比如说新加坡当然只是其中一个地方嘛，但在海外，中国人在海外找工作，在海外的职场其实又是一个新的话题。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雪聊聊这个题哈。那我们还是可以从大雪的这个找工作开始哈，就是你原来是因为欧莱雅来了新加坡对吗？
对，就是我前司从香港把基本上把这个我的市场的总部搬到了新加坡，所以我就跟着过来了。所以其实也有一段时间，应该说我从国内到香港到新加坡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没有找过工作了。但是过来之后呢，反正就是市场有一些变化，外因跟内因吧。就是比如说外因就是市场的变化，然后你知道 marketing 的这个工作它这个功能性好像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吧。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内因的话，确实也一直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就一时冲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决定重新开始找就是新的机会这样。
那你小新的机会还是决定在新加坡找对不对？
对，其实一开始的考虑非常简单，纯粹是因为我当时来了新加坡不到两年，然后我觉得你去真的很认识一个地方是至少要超过2到3年的时间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时间还不够，那我就觉得那就试试吧。当时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么难，反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年后开始嘛，到我真正开始我现在新的这个岗位的话，应该中间间断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吧，就是大半年的时间。
找了大半年的工作。
是的，是没有预料到这么难。
这个既然谈到预料了啊，我想问问，所以原来你觉得应该很容易找到吗？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期呢？
因为我骄傲呀。那我就觉得哎，那我的这个经历其实也还可以嘛，就是如果从所谓的外企人的光环来说，这些大的牌子也都做过，
都是顶尖的外企了。
对，然后可能所谓的顶尖的品牌也都做过，然后我自己的职业经历其实从 agency 到外企其实也都做过，就从执行到所谓策略不同的岗都做过。那我心想，那我这种人才到了国际化的舞台，那岂不就是一扔出去谁都想上来吗？结果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就比如说我可能一个简历投出去，就是从来没有人理我，就是可能1个多月2个月都没有人回复。
我插个问题，在新加坡投简历是在哪儿投啊？
在 LinkedIn 上投，或者是在官网上面投，但我主要去找这个工作机会主要在 LinkedIn 上找。
所以这是一个主流的找工作的渠道。
嗯，是的。那其实因为我们算是因为不是新加坡人嘛，所谓的 expat 的这个群体嘛，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群体大部分的沟通交流或者是职位的发布都在那上面。新加坡本地人其实会有自己的工作的平台，根据他们自己劳工法的那个规定，其实在他们去找外国人去务工之前，他们是要先把机会给到本地人的，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网站，其实是会先把一些职位发布上去，那个网站是作为新加坡人才可以登录并且去看到这个工作信息的。然后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第二轮的已经筛选过的信息才能到 LinkedIn 上面来。
哎，那我又很好奇了，就是如果说优先要考虑本国人，对吧？
对，
什么样的工作会要招 expats， 会要招外国人？
这个就是我困难的点呀，因为 marketing 其实说实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可以门槛没那么高，因为不是 rocket science 嘛，对吗？你不是说你今天是学数学的学物理的，或者你是去造火箭的，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marketing 在本地人的受欢迎程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所以作为 marketing 其实你就面临着你要跟本地人竞争，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你还要跟国外很多人竞争。然后新加坡就是如果说 expat 的职业工种，大部分大家愿意去 offer 给的可能是中层或者是以上的一个职位了。因为这个要讲回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得要有工作签证在这边。那如果作为工作签证的话，其实新加坡政府是有工作签证的最低工资门槛的。我要是没记错，最新的一个最低工资的门槛它是按年龄来分的，最低的年龄都要5400新币，也就是折合人民币2万多，
快三万了。
对，是的，而且这是刚毕业，就是20来岁，而我已经超过30岁了，这个门槛就非常高。那把这个门槛和这个工种加起来，如果是作为 marketing 的话，它就只能是一个管理的职位，它才能够 offer 得了这么高的一个工资，所以其实可以选择的就会被进一步的缩小。
这也是你开始找工作以后才意识到的，对吗？
对，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我之前有意识到他有这个工资的门槛，但是第一我不知道他有年龄的区分。
哦，他是年龄也有要求。
是的，他其实是这样，他的工资的门槛按年龄来区分。
啊 okay、
比如说20多岁就是5000多，到我这个年龄坎，那就最低要差不多9000。
要九千，
就是没有到9000，他都不会给你发这个工作签证，因为他觉得你不是高级的人才。所以就是这个门槛，其实从一方面来讲，新加坡确实很有方法去筛选了一些他确实觉得是对的高级的人才，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让这个门槛显得非常的高。我其实有跟很多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去聊，就是可能从中国过来这边留学的，他们的难点也在于此。因为比如说你是一个企业，你要招一些可能新人，其实很少有企业一开始就能 offer 可能差不多3万块钱的一个月薪，除非你是个极大的企业。可是如果你是大企业的话，新加坡本地也有很多比如说 NTU NUS 就是他们两所最好的大学的选择，新加坡政府本身也会用很多方式去鼓励你去招聘本地人为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挺大的一个难点的，工资是一个大的门槛。
好，回到你说你投了很多简历然后没有人理你。
对，
然后呢，然后怎么办了呢？
就曾经都是人家猎头在后面追着我的。是这么说，就是几年前当我还没有去香港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哎，那可还不是个香饽饽嘛。然后甚至到了香港，那应该说是疫情前吧，都觉得还是整个市场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当时我投简历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是因为其实整个市场的大环境，经济的大环境决定了整个企业对人的需求就比较大。但是现在确实刚好我就碰上了一个经济在放缓的一个周期，包括就是全球各个地方其实都是这样，所以整体市场对人的需求就不高。这个是我后来自己安慰自己的时候才意识到的，这确实也是一个事实啦。
那你怎么办了呢？
有很多方法。我觉得很多人后来会来问我说，大雪，你觉得这个找工作到底是要线上找还是线下的渠道更有效？感觉回到了 marketing 的语境。 其实我一般来讲都是用整合营销的方法论告诉他线上线下都得投，就是
线下怎么投呢？
线下就是得认识人，得打开自己、
啊 okay、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国内工作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国内现在也有这种，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新加坡来讲呢，我的经验是确实有很多这种 social 的一些就是社交的一些场合是专门为工作而设的，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然后去讲一下最近有什么发布的一些岗位啊，就
是什么样的组织会搞这种活动
在小红书上是有的
哦，真的
啊他们会联合一些可能中小型的企业、嗯、然后呢就是可能会有几个部分，有点像人才市场这么一个概念吧、嗯、
但
是一个
自发组织，
对对对，是一个更小型的、嗯、政府对于我们这种中年人是是没有这种照顾的，但肯定对大学生肯定是有啦，企业的宣讲会还是有的、okay. 但总体来讲新加坡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国家嘛，所以其实认识人然后给你去做这个内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嗯、
所以所谓的线下并不是说只是去参加这些小的发布会，而是总体来讲你还是要打开自己，然后要走出去让别人认识你，作为大学作为 Sophia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离开了你的国家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不认识你的一个状态，不论我之前所谓的在一些外资企业的名头有多大，你还是照顾的是不同的市场嘛。所以这个也是我第二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认知，就是要把自己清空，就是不要总觉得我过去有这些光环我有多了不起，到了新的国家你真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人，就是大家要通过新的渠道去认识你。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营销你自己，这个确实是我之前也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因为当你要对外去做这个自我介绍，比如说最简单你第一步要做个自我介绍吧，你要怎么样概括你这个平凡而渺小的一生
那个说起来我还有一门课，就是我、啊给人家上的课，其中有个环节叫做如何做自我介绍，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
所以你的自我介绍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多轮变化，因为其实这个自我介绍它最后落实到线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 say hi 的时候寒暄的时候、
嗯、
你可能就要用最快的方式让大家记住你嘛。那我可能就会用比如说刚刚跟你说话一开始自我介绍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所谓的大品牌给罗列出来、
嗯、
虽然我自己觉得感觉有点羞耻，但是这确实是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能够记住你的一个方式。
哦，那个在欧莱雅工作过的姑娘，
对对对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ay.
这至少大家能够很快的留下一个印象，然后这是一个，但是当它落到线上的部分它就变成你的简历嘛。
对，
所以简历的话其实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我要去润色可能会花很多不同的功夫去做这件事。我自己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是如何让人家快速的在8800万个简历里面迅速的对你留下印象，然后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招人有招过人，所以我也知道其实一般比如说 HR 或者是 Hiring Manager 其实没有太多时间把你整个简历的丰富的一生给看完的，所以其实可能比如说一些小的技巧就是一开始你前面要有一个 summary， 就是有一个简单的概括，然后可能就要用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用一些可量化的一些结果，快速的用一些 bullet point 去写下到底你作为一个 employer 你对于这个职位来讲可以被量化的这些有价值的成果是哪些。这里面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可量化，对吧，就是你可能做很多结果，你可能作为一个 marketer 你可能一天到晚做80-800个 campaign， 可是这个可量化的结果你要挑哪一个数字出来说。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你还是要定制化的，就是不同的企业就算同样是 marketing 这个赛道，他也可能招的是 digital marketing brand manager， 或者是假设是一个 e-commerce 的职位，我可能就不太会去强调线下的一个经验的部分。所以这两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但是在实操的层面我发现有一个非常近期要去留意的东西，就是你的简历已经不再会立刻被 HR 和 Hiring Manager 看到了，你的简历的第一道叫做 AI， 就是 就算是 HR， 他们其实基本上大公司可能都会用一些招聘的系统吧，就一些工具帮他们先去筛选简历。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现在做的新的东西也是跟 AI 相关的，所以我前两天还去了一个 AI 的一个宣讲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就是专门做这种系统的人在讲台上特别自豪的说，我跟你们讲，我们这个系统就是能够在一秒钟帮你筛500个简历。我说我当时就是被你们这么筛下来的，就是你。但是呢，哎，道高一尺，这不魔高一丈嘛，就是还是有方法的。这个也是我在小红书上学的，因为其实 AI 它筛的就是基本上是关键字。其实简单来说，它的工作原理，比如说它会通过你的这个 JD， 就是这个职位的描述，去筛选在这个职位描述里面最重要的对于职位来讲的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如果是电商，那可能是店铺运营的能力啊，或者是你的年化呀，这种关键词，那它就会用这个关键词去 match， 就是去跟你的简历去匹配。但是呢，通常能够会被漏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 JD 里面讲的是这个电商你需要有运营店铺的能力，然后你在简历里面可能写的是我曾经在淘宝上面天猫上面怎么样，你可能不会讲到运营和店铺，可是它就是这两个关键词。
听起来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工智障。好的，但是没办法，对吗？就是它是这样的，我们就得跟它合上。
哎，是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有一个很鸡贼的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会把整段的 JD 全部复制下来，然后把它粘贴在我的简历上，但是它是变成可能跟我简历的底色是一样的颜色。比如说我的简历它是一个 Word 文档，它是白色的底色，然后我就把它缩成非常非常小的字，可能放在一个角落，它也是白色的底色，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机器它是能 detect 到的。
哦，所以等于是机器筛选的时候，因为你贴了一模一样的字，它就把你选进去了。
有可能。
然后等到人看的时候呢，他又看到的是个性化的。
哎，可不吗？
哦，是真的可以吗？这样操作？
我自己觉得这样之后，其实是确实是有提高，就是到第二轮的这个概率的。
哎，那个我看过一个段子，跟你说这个很像，啊，就是说，现在大学里面很多学生写论文就用 AI 写，然后那个教授呢明令禁止不允许用 AI， 但是他其实很难判断你是不是用 AI 写的。
是，
所以教授的办法就是他在那个作业的那个里面，就像你这样有藏了非常小的一行字，类似于说比如说你写一个假设啊，关于冰箱的论文，然后他在里面藏了一行关于莫奈的画的描述，必须含有莫奈的画的描述，但是人是看不见的。然后他果然发现 80% 的学生的那个论文里面都有莫奈。
对，
大概就跟你这个是一个花招。
是的是的，我有一个小的话外的感受啦，就是虽然教授不同意，但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跟 AI 好好合作的。就是还是要了解它是怎么工作怎么运行的。但是教授的这个其实 inspire 我另外一个点，就是无论如何你不能真的只让 AI 做你的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可能也跟我在找工作这段时间的一个思考是相关的。我实话说，我离开原本的岗位，然后想要去找新的工作，有一部分其实也有一点迷茫，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 AI 出现了之后 marketing 的 value 是什么，就是有很多所谓的 idea 或者是文案是不是都能让 AI 去代替了，尤其是可能刚入职场的小朋友们可能都会有这个疑惑，包括以前有一些下属刚开始用 ChatGPT 的时候都会问，那我的价值是什么。其实人的价值就是在于判断，就是在于你在无数次的练习之后，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你知道莫奈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放进去的，因为 AI 只是帮你快速的去整合一些信息，实际上真正能够把信息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的还得是人。
嗯， OK， 所以你刚才我们讲先是投简历没人理你，然后呢后来就说啊，我们要线上线下一起
拉回来是吗？
对，然后要那个线下参加活动要多 social 啊，要好好的做自我介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
要这个运用这个 AI 的手段来通过这个 AI 的筛选啊。
对，
那后来呢，就是你找工作这个经历在一开始受挫之后，然后你就怎么发展了呢？
后来是这样的，反正它有很多阶段嘛，一开始就是受挫，就是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 然后后来呢就觉得那我得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方法，所以就有了刚才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自己的碰过壁之后的一些方法论吧。后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跟自我的战斗，因为当你开始有一些机会上门的时候，你要面临的困难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我到底接下来要做什么。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的所谓的这个中年的困境，其实就是作为 marketing 到底要继续走 marketing 这条路还是要怎么样。所以其实当时有，当我真正的去收到一些机会邀请我去比如说面试的时候，好像是那些机会就跟那些机会去碰撞，我才发现其实可能想要走另外一条路了。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有一个机会是非常类似于我过去的公司的，也是一个大外企，然后做的也是跟我之前的职位岗位职能差不太多吧，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提升，可是呢又不是很多，但是可以保证的一定是一个所谓外企曾经给到你的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所以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当我拿到这个机会，我一开始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心想那我可不是志在必得嘛，就是还是有一种希望能够把它拿下来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印象很深，我一去到那个企业，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因为就是我举个例子，就你有没有你打游戏吗？就好像你打游戏，可能你打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你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在宝洁，你在欧莱雅，你打了十年的游戏，你发现每个 NPC 讲的东西到最后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大家是有一套运行的逻辑在背后的。然后当我去到下一个就是那个新的外企给到我的这个机会之后，我发现 NPC 也还是一样的，我就发现哎，今天我怎么好像又去到了曾经的非常熟悉的场景。然后我就在脑子里跟自己测试了一下，我说接下来这个 HR 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预测他说的下一句是什么。我真的准确的预测到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重点，包括他在我去 present 我自己的时候他想要听什么，他想要问什么，我要怎么回答他才能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就心想这个套路是不是有点太，
听起来 HR 是可以被 AI 取代的。
我可没这么说。
但
是我是觉得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可能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也十年了嘛，十多年了，我觉得这个环境能够给到我的是比如说判断的能力，然后比如说去有很好的工作习惯的能力，然后去能够做出真正高质量的东西的能力，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包括沟通能力啊各种各样的。但是当我在这个系统里面摸清了它的这个底层逻辑之后，我就发现只要是同样的这种构造的公司，只要你的心愿是想要去爬这个所谓的 corporate ladder， 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梯子，你到最后其实你要面对的人，你要讲的事，你要做的角色和决策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所以当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要逃跑的冲动，就这个冲动强烈到我都没有办法去忽略它。就是在跟那个 HR 聊完之后，包括那一轮直接也跟 Hiring Manager 聊完之后，我甚至连邮件都不想再回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即便他们给到我这个 offer， 我应该大概率也是不会再去了，去了我也只是在重复我过去十年我知道应该要怎么重复的事情，但是我离开其实就是不想要再重复这些事情嘛。
我有个挑战给你啊，听起来你是在自己给自己加难度对吧？你看本来就说一个外国人在新加坡找工作就挺不容易的对吧，就是要年龄工资，然后本来机会也不是很多，本来就已经很难了，你还又希望在新加坡还能做点跟以前不一样的事对，这听起来挺给自己加难度的，为什么要这样给自己加难度呢？
天哪，你这个真的是灵魂拷问呢。
对啊。
我只能这么说，我过去做的所有的决定都在给自己加难度，但我没有意识到我在加难度。我做每一个决定，职业上的决定，基本上都是基于我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学到新的东西， 如果我能学的新的东西越多，我就会越感兴趣。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所谓的一个 pattern。 比如说当时我从可能宝洁到欧莱雅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并不是因为可能我觉得欧莱雅是第一美妆公司，或者是比如说可能工资更高，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比如说他的这个机会，他能让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香港，然后那他可能他的那个职位能让我去学习更多，管理更多的不同的品牌，然后他能让我从策略的程度去学到更多东西，这个我会做一个对比，然后我会发现哦，这个机会能够 offer 我可能三个新的可能性。当时我肯定也会看别的机会嘛，那可能假设说阿里巴巴它可能给我的是两个新的可能性，那我就会选择那个给我三个新的可能性的。就是像你这么问的话，我确实一直给自己加难度，包括我现在新的机会也是，它新到就是行业也是新的，职能也是新的，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我才能够一直在往前走吧。
嗯嗯，所以最后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现在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我在做的事情，但总体来说就是在做教育和 AI 相关的东西，就是我们会跟一些学校去合作，然后去创造一些 AI 的一些课程，然后去让可能学生或者是成年人他都能够很快的能够学习到 AI 相关的一些知识吧。但是现在整个东西还没有特别成型，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够让大家听到吧，而不是从我这儿直接能够推荐出来。 但是确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 的职能跟行业吧。
那其实我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如果跟国内的朋友说起来说新加坡，大家其实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哈。第一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很稳定很成熟的社会了，然后呢生活的成本比较高，就是一般都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都会觉得新加坡很小啊，就本身它就几百万人对吧，就
是
非常小，新加坡整个面积大概只有上海外环内啊那么大，500多平方公里吧，就很小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是寻求有挑战性的工作，要有很大的成长，为什么不是选择另外一个更大的市场呢？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把它翻译成一个小一点的问题，就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新加坡找工作呢？比如说很多人就会问你，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回国找工作呢？或者你为什么不考虑去其他市场找工作呢？为什么要在新加坡呢？为什么？
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确实找过。
好的。
我找过欧洲市场的工作，然后我也找过美国市场的工作，新加坡当然也找过，包括香港也找过，国内也找过，所以呢该找的其实也都找了。到最后就是我会对比很多事情，第一个是生活的舒适度，就是新加坡并不是一个生活成本很低的地方，就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已经现在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钱没有办法衡量的，就是它的安全跟舒适。这个东西是像空气一样，如果它就是没有了你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比如说它跟美国市场比起来，那它肯定就是更安全的一个选择，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女生在国外嘛，那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安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的。第二个我还是希望它能够照顾到，就是第二个衡量的标准吧，我希望还是能够照顾到我父母这边，因为我父母其实还在国内，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离他们不是很远。那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这个圈子就会缩到亚洲里面。那肯定又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回国呢？我自己觉得首先我自己的优势确实是在外企这么多年，它还是累积了一定对外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加上其实我又其实在国内 也工作了很多年，所以其实这两个加起来是我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我其实有点像是中和西两边的一个桥梁，我能够准确的判断国内的趋势，我也能知道国外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需求的优势上来看，新加坡是一个更需要我的这种人的一个市场。国内我觉得其实更需要的是非常非常本土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经验，而我已经在 之前有过这个经验了，所以就我觉得如果我再回去，我也只是在那个经验上再累积，而不是去到新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从各个维度上来讲，我觉得新加坡第一，它能够给我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第二它还是能够让我从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够更好的照顾到家里的一个需要，然后第三个它也符合我对我自己职业的一个规划。然后如果还要再讲一个，我其实因为也比较过新加坡和香港和国内，从我自己的求职的需求来讲，因为你也知道我一直想要找到新的可能性嘛，这种新的可能性目前看到确实在新加坡会更多一些，这个可能有大的环境包括政府的一些鼓励啊，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啊，这些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我自己从结果的层面上来讲，比如说我同样搜索假设是市场营销这个关键词，能够弹出来的职业在 LinkedIn 上就是新加坡，比如说跟香港比起来它会更多一些。那在国内的话，可能我寻找同样的一些岗位，那它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从很多个不同的维度这样去比较之后，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更适合我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要留下来，而是说我就反正觉得都已经出来了嘛，那就都试试，然后都试试之后发现，哎，原来还是要留下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哎，既然说到这了，就是你看你在国内也工作过很长时间，然后从大陆到香港，然后又从香港来了新加坡，我想问问你，你作为一个非常个体的感受，你觉得在大陆工作，哎，要不就三个地方一起比较一下。
我要得罪多少人啊。
在大陆工作，当然你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圈子，都是外企嘛，
对
吧？
对，其实是
对，就那我们就比较外企吧。就是在大陆的工作是在上海吗？
在广州
啊，在广州，然后在香港，哎，这两个地方可能离得还比较近。然后在新加坡，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最大的不同吗？不一样的地方，你能总结一下吗？
首先我觉得把香港跟新加坡可能最后讲吧，因为他们还是有蛮多相似之处的。然后如果是大陆和香港，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它的生活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
生活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来那个具体一点。
因为我还是一个非常个体的一个体会哈，因为我在广州长大，然后大学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在广州工作很多年嘛，所以对我来说广州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舒适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它并没有存在比如说可能今天我在路上走，可能就迎面能走来可能法国人、印度人、非洲人什么人都可能我会遇到，然后就算在外企也当然还是咱们中国人比较多一些嘛。所以在大陆的这个经验其实整体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个舒适的像家一样的地方，我几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就是我就觉得我在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到了香港之后，应该是我第一次真的独立出去去工作，所以这个第一次的经验让我发现，虽然同样是外企，可是我首先我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就是我会看到哦，今天会有一个德国的同事会跟我过来说啊，他在德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可能会有一个西班牙的同事跟我说他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其实在大陆的外企也会有，可是它的那个多样性的那个程度会稍微没有那么多。
明白。就感觉好像突然一到香港以后这个浓度就加强了。
对对对。
哦，好像真的是个 international society 对吧，有这种感觉了。
对对对、
okay、
然后你要跟这些人去相处去沟通，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国家的人他是这样的文化跟背景、嗯、因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工作的关系了，当大家一起在所谓香港的这样一个对所有人都是异乡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大家的关系可能某种程度上会更近，因为大家都是异乡人嘛、
嗯、
所以其实你就会跟他可能下班之后会一起去喝个小酒啊，周末甚至也会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跟这些人在生活上的相处也是挺不一样的体验，每个人的文化成长不一样，然后所以这个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拓展的人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拓展让我觉得哦，原来在外面的世界是有这么多可能性的。
嗯，那到了新加坡呢，香港到新加坡呢，
这个就是每个香港和新加坡的同事都会问我的问题。
是吗？就大家也很好奇对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香港跟新加坡经常在媒体上会拿起来一起
拿起来做比较。
对会拿起来一起比较。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香港跟新加坡比较起来，首先从工作的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新加坡其实还是要更加注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的。香港呢，虽然我也是在外企对吗，然后但是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拼的，因为受大陆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我一定要做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那我才能有这个竞争。而且从香港的这个文化来讲，他们有很强的，他们说就是叫做狮子山精神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直要非常顽强拼搏勤奋才能够创造出所谓的维港奇迹。所以这个东西是根植在我认为香港的整个的文化里面的。所以总体来说，很多人用一个所谓负面一点的话说，就是大家还是觉得香港的压力比较大一些。我甚至觉得香港的电梯都比新加坡的电梯要快一些。
要快，是的
是的，
我感觉到了。
是的，就是大家都更赶时间，更希望能够赶快完成这件事情。所以香港还是有这种拼搏精神，其实我也是很佩服的。然后到了新加坡之后，你立刻就会觉得每个人的节奏都会比香港的要慢一些。虽然我跟新加坡的同事去聊，或者是从别的国家到新加坡的同事聊，大家都会觉得啊，亚洲还是好卷啊。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到别的地方看看，就是因为比如说新加坡它即便是再忙，大家从底层上还是希望你比如说6点下班之后就不应该再收到信息了，然后大家还是觉得生活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国家他们建立的这个底层逻辑跟香港就不太一样，它是靠一套非常完整细节的规范把这个国家建立到现在的这个规模，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我按照比如说公司或者是国家他给我定下来的这些1234567，我就能够一方面能够兼顾比较好的工作，第二方面我的生活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保障。所以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底层里面并不觉得我需要奋斗到全世界都知道，大部分人其实觉得我在新加坡就很好。确实因为政府比如说有那个组屋的政策，比如说招聘也是主要是照顾可能本国人，所以其实整体来说大家的安全感是很足的。所以你会觉得在新加坡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即便是竞争再大的公司，比如说我听说就算是字节来到新加坡，他们也要适应这个本土的文化。包括我跟一些可能旅游公司的一些朋友去聊天，他们说到了新加坡，你就是即便你做的是中国客户，那咱们这边的员工也还是下了班之后6点后绝对不会回信息了。就这些可能不能一概而扩，就是它不能概括所有的情况，但总体来讲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有生活跟工作的平衡的。
所以听起来从广州到香港到新加坡是越来越不卷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其实我在广州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很卷。因为我觉得我稍微幸运一点，就是我出道的这个时间其实是经济还在往上走的这段时间，所以我自己觉得大家只是非常努力的想要把这件事做好，而不是说为了卷而卷。我现在觉得我听到的一些声音是觉得大家可能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拼了命的做，并不是大家真的很想要卷成这样的，我感觉是没有办法了才卷成这样的。
你刚才讲到有一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就说新加坡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多的政府制定的规则啊、规章制度啊，他把很多东西都安排得很细，
对，
那使得大家已经习惯了说我 follow 这些东西，我做完这些东西就可以了，这就是我要做的。那相对来说可能大陆和香港可能更多的有一些你在规则之外，
对，
你自己更努力更争取，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些额外的回报，所以大家愿意去拼这个东西，对吧？
是，
所以才会形成了这种我们讲说，哎，好像新加坡好像更 work life balance 一点，然后那边就会大家更忙一点，更拼一点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反过来讲，那会不会又是一个，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不会说那新加坡是不是过于中规中矩了？对于那些真的很有野心 啊、想要啊，我要 make something big 这种、yeah.这种心态的人反而会觉得哎呦这里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大机会，会反过来是这样的吗？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说像新加坡人就很少有创业精神大家都觉得我做个律师做个医生
对、
去国企上班就政府上班就挺好的，
对，
是不是会这样？
我觉得肯定会，就是我自己的体感其实也是刚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特别的适应，因为我工作的时候也要跟很多本地的同事沟通，然后我总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嘛？就是我觉得这样做会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这样做其实也行，但是好像大部分人都觉得那就不这样做吧，就我们先把其他的事情都做到差不多可能90分的水平就差不多了。然后我当时还是有一种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但后来因为像我刚刚讲到我就是观察这个社会它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它底层逻辑是什么，我就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选择。所以如果是非常有野心的人那就去美国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或者他们也可能想要回国内啊，想要继续卷啊，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自己最后选择留下来我也是希望有一个平衡嘛，我也希望我可以既能够照顾到家里也能够让我自己有一定的发展，这样的平衡意味着我想要牺牲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才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可以让我就是比较适合我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创新你想要更有野心，意味着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你要愿意去牺牲某一些其他的东西，假设我要去美国那我就可能要去面临我怎么照顾我的父母呢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就不会做这个选择。所以其实还是底子里还是人会对自己的环境会做自己的选择，对对、
好的，我们再换一个视角啊我的任务就是不停地换视角。
好的，
我们其实前面讲了很多，就是你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怎么找工作呀，然后你怎么判断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工作啊？
嗯，
怎么判断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啊？对吧？那因为我不是最近在做出海的这个逻辑嘛，有很多中国企业要出海，其实我听到很多的声音是说，出海的时候很多中国企业首选其实想找会讲中文的人，对吧？不管他是中国过来的还是当地的华人。就是希望想找中文，因为好像沟通起来会更方便 更简洁一些，
是，
但是呢中国企业招人它没有那么好招、就是因为好像就是有一些对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冲突啊，有一些这种问题。那我们换个视角，就是如果一家优秀的中国的出海企业来新加坡了，他希望你去工作，对吧？他也有合适你的岗位、那你觉得怎么样他才能吸引到你、其实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个代表，你就代表了那些中国出海界想要招的会讲中文又对当地比较熟悉知道在这里怎么展开业务的人，对吧？
对，
你觉得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吸引到他想要的人才？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他要放下一定的 ego，就是那个叫什么，
放下他的 ego。
因为我其实也会接触到一些可能中小型的企业想就是出海到这边来，我不能说他们都是 ego， 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一个思维的定式，就是觉得比如说我在中国的这套模式如果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复制这套模式在新加坡呢？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的差异，就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就像新加坡这么小，我知道很多我们中国来的小伙伴都会跟我说这个国家这么小还没有广州大呢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不一样的国家，比如说它其实也是一个有很多种族在的国家，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这个种族的多样性，它属于一个东南亚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其实意味着它会被很多其他的国家包围，它其实需要安全感，它需要一些很确定的东西，那这个其实跟中国的这个打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怎么样来好，我通常会希望能够跟创始人或者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业务的人去聊，我会想要去看他到底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你很有可能是要清空所有你过去成功的这个经验跟认知，就是可能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摆脱那一些很荣耀的东西，然后来到新加坡重新的开始， 包括我自己也有这个过程嘛。你记不记得我们刚第一天认识的时候，我好像有问过你，当时还在找工作嘛，就我的困惑，你当时给了我个建议，就是我觉得你也不是轻易愿意给人家建议的人，然后你就说我觉得你可能要把过去的一些东西先放下，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还说过这个我不记得了OK，
这个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虽然只是一句话，就我就会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的有一个优越感出来，这个是我说的 ego。 其实当时我说刚开始我说 ego 的时候，其实可能不完全是我对别人的感受，而是我在过去找工作这段时间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我自己不觉得我有这个所谓的骄傲、自尊、滤镜、光环，但是我跟人对接的时候就是很明显能够给到别人这个东西。可是同样的，我又是一个新的人来到一个新的市场，我就是要用他们的语言才能让他们听懂我要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底层上面我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件事情吧。就如果大家我觉得能够来到这边的，可能在资本上啊，或者在认知上啊，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比较好的，他才会觉得我要去拓展到新的一个市场。但是到底能不能完完全全的摆脱那个光环，能不能就是在面临可能本地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你能够说哦，那我过去的这些判断就可能就是错的，我就是要尊重当地的这些可能，这些新的一些规则。如果能做到，我觉得有这个底层的一个开放性在的话，我觉得才能够往下去聊其他的事情。
嗯，这是第一个，放下你的 ego 哈，企业放下他的 ego。
对，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会觉得我会希望他所做的这块业务是有一些新的挑战跟可能性吧，就还是新的这块。比如说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
嗯，
比如说咱们他来了，他这个声势非常浩大，然后那我觉得可以想见一定也是很成功的呢。但是可能对我自己的吸引力就确实没有很大，因为我会觉得其实他这个商业模式跟这些产品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很大的创新跟不同。因为我自己觉得出海，一般我观察到的企业出海，或者即便是我未来自己想要出海，我在新加坡都不会只盯着新加坡。
嗯，
我会觉得可能新加坡只是我的第一步，我会希望可能把我的品牌或者产品可能拓展到东南亚甚至是欧美这样的一些市场。那我就会希望在对这些市场的这些不同的规则上面，或者是对它的需求上面，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新的理念跟打法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可能只是从营销的角度会有一些创新，可是从产品或者是更加核心的一些角度，我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特别创新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我会希望它的业务上，假设是还是这个品牌，他会希望来到新加坡，但是他不是只想要做这个品牌，他会想要在这个品牌上去开拓一个新的，甚至不在他本来最擅长的领域，他甚至想做文创，他甚至想做别的东西。那这个我可能会更感兴趣，就对我自己来说，还是觉得在原本的业务的上面又叠加了一个新的挑战。
明白，就是你不希望他比如说一个连锁餐饮到这里来做一次重复的扩张，
对，
对吧？你希望他是他是想根据本地的不市场的特点来做一些新的创新的活动和业务的，
甚至
对你有兴趣。
对对对，甚至可能从更高一点的，可能不只看新加坡市场，可能他看的是整个海外的市场，然后新加坡可能只是他的第一步，那他会觉得我今天这个品牌在国内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在海外我希望他在这个的基础上还能再往上再做一些别的事情。我会觉得那就是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想法。所以总的来说，我会希望他第一，他能够有更多新的业务的模式；第二，他可能眼光不止在新加坡而已。
还有吗？还会有可以吸引你的地方吗？好，现在来了一家中国企业，又没有 ego， 又愿意在这里做新的业务，立足新加坡，放眼全世界，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吗？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是觉得啊、OK， 它是可以吸引我的，我会去，我会想去看一看。
我觉得我讲的可能都是一些特别虚的东西。
来说点实的。 说点实的
啊。实的，那我当然希望他的这个整个的团队的构造是更加的多元化一些了。
他的团队的构造
这个很实了吧，
嗯，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不会觉得我只招中国人。
OK，
我觉得他如果比如说从我这里开始，他觉得我先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可能比如说坐镇还是怎么样，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他会希望未来如果我要走国际化的路线，我其实是需要当地的一些员工给到我更当地的一些建议的，包括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能代表中国混新加坡混香港这么的一个视角。如果你真的要在本地做，其实你非常需要本地的员工的一些视角跟支持。所以无论是新加坡、东南亚还是海外，我都希望他至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希望他可以去让这个团队更多元化，他愿意接受这个文化的多样性吧。
所以听起来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是一家中国
外企，
对，中国基因，但是是一家国际公司。
所以我一直没有讲最后的那个点、
嗯、
因为我知道对于很多企业来讲，这个可能反倒是一个比较
很难
不容易的点。
很难，
对对对，
就是如果老板自己都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交道，你怎么能期待他来这里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呢？
对，
就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对吧？
对，
就首先他得自己是非常有这个方面的包容性，有非常这样的视野，他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对于尤其中小企业来说，我觉得还真的很挺挑战的。
对，那可能我就只能也反问一个可能也不能播的问题了。那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要开放完全接受拥抱这个市场、
嗯、
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个市场呢？
对，
因为你要出海其实就不完全是一个你穿着同样的衣服到了海外、
嗯、
你就是可以一下成功的这么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从事实上它可能就是不存在的。那你本来就是要去经过非常难的自我的斗争，去接受拥抱，然后去了解。我觉得一个无论是国内的中小企业还是海外的所谓外企，我看到的好的领导人，无论他出自什么样的背景，他都是可以能够快速的从一个人身上能够看到我能怎么样让这个人给我的企业赋能的这么一个能力。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从中国人以外的人看到这个可能性的话，那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嗯，也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之前谈出海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中国企业都是被动的。就是为什么要出海呢？啊，因为国内太卷了，去赚点外国的钱。就是它是这样的，那被动的出海跟主动的出海的时候，我要成为一家国际化公司，我要跟全世界打交道，我要跟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市场打交道，那个完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你就是已经概括了我比较会喜欢的公司。就是它是一个有自主思考、有主动性的一个公司。今天并不是说我这个生意模式在中国成功了，我就一定能在海外成功。它的思维模式是我认为我的这个产品它在其他地方，它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在其他地方同样能够更很受欢迎，但是我觉得我要做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路线，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而不是说哦，今天我只是因为刚好在这里成功了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确实是会比较倾向于有主动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吧。
嗯，好的，我的问题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我觉得我好像是不是把国内中小企业得罪完了。各位金主爸爸们，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没有
要是回国了，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
没有了，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单一市场里面做生意、
嗯、
跟到国际化市场还是很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
嗯，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中国市场的确是非常大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
是、
第二大单一市场。
对，
那当然可以说 我在这么大市场里面我永远都是有商业机会的，但是做国际化的市场它又是另外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一种体验。
嗯，
因为我想起来我早年的时候，因为我看了一些巧克力公司哈，就像你看我们在中国吃的巧克力，外资巧克力基本上就是三家公司，一家是马氏，就是德芙、
嗯、
对吧、
嗯、
也在广州啊，现在一家是菲列罗，现在在上海，还有一家啊、还有好几家了，比如说好时，还有什么、
嗯？
当时我在看这些公司的国际化比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嗯。
有的公司 很早很早就出来了，都是美国出来的，但是美国的业务占的比例是很小的，80%在全球市场。但有的公司正好反过来，80%是在美国国内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海外市场。我就不点名了，我仔细观察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就真的很有意思。那个早就已经开始布局海外市场的那家公司，他在中国就是很成功，就是稳扎稳打，每一步你不觉得他有什么问题，不觉得他有什么反复。反过来那些本来就在海外业务很小的那些公司，他即使他体量本身挺大的，但他在中国就是反反复复进进出出，一直搞不定，永远搞不定。那真的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中国团队搞不定，是因为真的某个偶然事件搞不定吗？真不是，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一家国际公司，就是这个底子里面不管是领导人的这个意识问题，还是经验问题，很多东西他其实不知道怎么搞，然后摸索了半天还没摸索出来，对吧？
对对对。
但这个过程就真的是
非常痛苦。
对对，但是 anyway 就是都是可以选择的，也可以。
对，是的，所以我就还是回到那个我刚刚问的时候，还觉得是不是有点冒犯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出海呢？
对，
就是我最近也是有观察到一个珠宝企业，我也不点名了，就是他们也是想要出海。然后他们出海的策略，我就是觉得好像没有特别按照新加坡的市场去打造。比如说他可能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一个专柜吧，就是定在一个没有那么多人流的地方，在一个小洋房里面。因为但是新加坡的其实线下的商场的人流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打这种轻奢珠宝的话，其实这种商场反倒是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渠道。但是他可能用他过去比较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的建议吧，可能就会觉得那我要有一个独特性，我有一个品牌性，就会在那里。可是那里房租就极高，因为新加坡整体来说房租就是非常高，然后人力成本又很高，这么几个维度加起来，就会发现它可能没有办法支撑那么长时间在新加坡市场的这个尝试。然后其实是因为我跟其实不只是这个企业，可能很多不同的品牌有聊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总是会在想，那其实在国内像你说的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你在国内非常非常成功，并不意味着你在海外不行，你就是一个不行的人了，只是说明你在国内成功的那一套就是一套 A 的一个成功的东西，然后到了国外你就是要打碎重组。包括我自己，我在国内也是要有一套所谓的成功的背景，到了新加坡我作为一个个体，我也有一个打碎重组的一个过程。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可能人真的是要撞了南墙之后才就是逼着要去打碎重组吧。我自己也是就是被很多拒绝啊之后，我才觉得哦，我是要放下 ego 看见众生，就是要要做一个全新的自己，要重新上路嘛。我觉得可能对于出海的企业来讲也是一样的吧。
是的，我一下子升华了好的，那就这样，谢谢大雪。
好，谢谢酸奶哥，
拜拜。I said